史学中的文学力量，李陵。很多年前有人约稿，说是给青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然后凑成一本书。写什么好呢？约稿人说，你就写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3000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我一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勾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塘集林》，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最近承张明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机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书是很普通的书，画是很普通的画，难免老生常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我觉得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线，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孜孜于一姓兴亡的侠义史书。相晚于他又模仿他的其他20多部现在成为正史的书。我欣赏他是因为他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他的事他做了总结，晚于他的事他开了头。他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起孝武，九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今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他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述生动，笔端融入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司马迁做史记利用材料很多，他们不仅有史史精匮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历史的部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早期古书，他差不多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及大家讲的艺术，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他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沉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绝学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尽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他还涉及诗赋、兵书、术数、方剂，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他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时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居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 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读史籍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及后世的通鉴和纪实本末体，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事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他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野来讲空间和时间，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他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支，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业。这是全书的主体，他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时表互鉴，做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百谱的风气更盛，很多同起名门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科举倾向的汉代，但他是做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连贯，还是以这种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司马迁做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能以互文相族之法节省笔墨，存真却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他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一说，故意如此。他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俗，反而是他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史记伟大，他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子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子序》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子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绝难体会。 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大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府库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去舍易禄，素物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之言，已是朱贵之勇不能挡。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住自拔，发奋著书，成就起名山事业。读《报人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经验。这种人生经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诗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他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他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验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经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于通古今，齐生死。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一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和。对司马迁的赞誉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煮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的就像小人物一样。同司马迁的发奋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他将李陵之祸琢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读李将军，圈圈如鄙人，口不能告辞。即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晏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我们拿这段话对比苏建评卫青的话：“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无成焉。”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汉代以后，卫将军只建成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圣，而无闻于民间。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颂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 西晋壁画砖，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